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礼拜四为您预备的栏目是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个礼拜四邀请了神学院的院长谭牧师，谭牧师在访谈中毫无隐藏地分享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属灵低潮。他牧养多年的教会面临了分裂，神光照他，他不断地推动教会的增长，其实是满足自己的个人成就感。经过了40天，谭牧师所谓的除酵的日子，他进食祷告寻求神，神对他的引导和管教，让他看见爱主第一才是他侍奉的唯一出路。这段除酵的日子之后，谭牧师如何看待他的侍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以下我们来听使命门徒。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聆听全球多元声音，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大家好，我是董家华牧师。今天我们邀请到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谭国才院长。谭院长常年投身在神学教育，同时也一直在牧养教会。他将非常敞开的分享他自己在牧养上 burn out 的经历，以及他是如何经历恢复和更新的，同时这又如何改变他今天在神学院培育年轻传道人的心态和做法。
在经过2009年这件事情之后，到今天又十几年过去了，那样的经历怎么样的影响你后来的服事？
第一个我在想哈，对身体都有影响吧，因为我心情就变喜乐了，轻松了差很多。真的很多的压力来自于自己设定的标准，然后人家的期待比较，
是
那个常常没有喜乐，其实还要撑出一个喜乐的样子就更累了那样其实焦虑好容易上心头。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很快焦虑都可以累积。我是在2009年这样子去察觉之后，然后回到喜乐单纯，就发现其实焦虑很容易又回来哦，所以就需要一直回到主的面前。你的服事就是亲近主，照着主的心意做，那真的很轻松。真的主的轭是容易负的担子是轻省。那我有一次去身体检查呢，其他的什么三高啊什么还是有的，但是有一项特别好，就是医生说你的自律神经怎么这么好，这看起来是22岁的自律神经。那我想自律神经大概就是我吃得好睡得好这样子能够放松。那对我的服事的影响，我就觉得我自己有喜乐了，然后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因为就会想说那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呀。从服事的果效来讲的话其实我因为要除酵我真的有一段时间我在教会都不敢推动什么事工，因为我一推动事工很容易就回到以前的那种操作模式。我连事工设定目标什么我都不敢，以前呢会设定目标，甚至设定人数的增长的目标，这些很多教会也都这样做啊。那我不敢说别的教会牧者这样做不对，因为有的可以是出于很正确的心态来设定目标，我就觉得我不行啊，我设定目标的时候我就会回到那种模式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我就在教会几乎就没有推什么增长啊，或者是外展的事工啊。我比较多就是带着弟兄姐妹亲近主，然后讲道，我自己的祷告，然后鼓励弟兄姐妹读经，然后在聚会当中享受主，回到这个原点。那在教会的服事是这样，我觉得是有一段时间了。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心已经我觉得是可以抵抗这个引诱了， 我在恢复，我们后来恢复的传福音的施工刚好就是幸福小组运动，我们教会就跟上了幸福小组运动。但之前的那个双翼我根本都不敢参加，我就觉得说像我的心态我去参加一定都是很事工导向的。但是后来到了幸福小组的时候，我就带着我们的同工一起去学习，我们也查验，我们觉得说教会本来这是主的大使命，我们是出于遵行主的大使命和对世人的爱，我们就跟人家学，然后就好好来做。所以我们这几年这五年来我们都做幸福小组，那也受浸的人数又开始增加。好，那这是在教会的部分。那在神学院这一部分呢，后来蔡院长把棒子交给我，换成我以前呢我一定焦虑死了，
是
一定会很惨但是我却发现说这几年包括预备要成为院长，有一年的代理，然后有一年蔡院长最后一年，然后准备交棒，然后到现在接院长的棒子，我觉得还是很喜乐耶。那我的秘诀就是我一定每天都要到教堂去祷告。好，如果不在教堂我一定要找个地方要祷告，然后一次祷告就是45分钟以上，这样我觉得才好像那个够那个温度这样子。那这就成为我的基本生活模式了。我以前是很晚睡晚起的人，早上如果能够睡，我是可以睡到12点的那一种。那当然教会如果有服事啊什么，我就是被逼到非起来不可的时候就起来，所以我都是夜猫型。但这些年呢，我就已经慢慢转变成可以早睡早起了，我就觉得哦，这个跟我以前很不一样。我当然不知道是因为老了还是因为这样好好的调整但我就很渴望早上可以亲近主。那这些就使得我服事亲神，那也都看到上帝的恩典这样。
所以刚刚听院长分享我觉得有两个让我很被提醒的是，第一个，这个除效并不是一次性的，那可能那一次性的是一个开始，但是它是需要持续的。那第二个就是说当我们的心对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时候，比如说院长也讲到说一开始不太敢推什么施工，一直是到最近这几年幸福小组的运动才开始。那也就是说其实也许重点并不是有没有推什么施工，重点也不是到底我们的教会有没有结构，因为其实要发展组织必然是需要有一些结构的。那教会只要是两个人以上都会需要组织，可是我们自己会最清楚知道我们的动机是什么。那当动机对了，其实那些组织那些策略那些方式是很多时候是有益的，但是当动机错了这些方法这些策略很可能就变成我们控制别人甚至反过来也被控制的一个网络。
对，你说的真好，真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回到爱主的这个原点就是把跟主的关系放第一好像耶稣肯定玛利亚说他得了上好的福分，不可少的只有那一件。耶稣这样告诉我们，其实他最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那我们如果在主面前真心的敬拜，我们的上帝是行动的上帝，他自古以来他都行动。当以赛亚到圣殿去敬拜的时候，他那么深入的敬拜，但是到最后上帝就会有一个差派，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当我们爱主亲近主的时候，他应该不是叫我们一直留在教堂里面祷告嘛？如果是那样，大概把我们调回天堂去就好了。
是
把我们留在世上，就是他还有在世界上历史当中的他的作为，借着他的儿女门徒仆人使女来做工。那我们如果真的是事以主的心作为我们的追求和渴慕，那我们就会感受到主的脉动，他的运行，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那当我们行动的时候，我们做聪明的管家，我们也运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智慧，不管你要规划，你要组织，你要去有一个步骤等等，这些我们做事情当然就要有计划，但是你是从圣灵来的感动，那你可以像尼西米那样子计划了以后，又有上帝的，是上帝自己要做成他自己的工，那我相信那个果效，就像我当时受责备的，就是我爱主的心不纯，其实同时也是相信上帝不够，就觉得说我要自己抓在手中比较可靠。 我没有完全信任上帝可以做远远超过我所想所求的事情，我反而是限制了上帝的作为。
那院长，我也很好奇，比如说像你现在在神学院，这个教育，培养年轻的神学生，那一定看到各式各样的神学生，一定也有看到很多就是仿佛是当年自己的影子。好，那
对
那很多年轻的神学生，坦白讲，其实他们刚出去侍奉，也真的有这样的压力，就是说他们好像也需要证明什么，好像也有一种压力，是你三年神学院读完了，来到教会了，你总不能说你一切从零开始吧？那 show us something， 让我们看到，然后或者很多教会可能也是像院长那个时候的母会，很期待赢回一个自己培养的神学生，很期待这个神学生能够带给我们发展。所以有的时候也不完全是说这个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或神学生有什么野心，有的时候也是背负很大的期待。那院长觉得那有什么出路吗？
我真的是相信，爱主第一是我们的出路啊，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的，那所有的事工是要他的事工才是好的事工，才是大有能力的事工。那我们焦点没有对准主的时候，好，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期待，我都非常理解。那个有的是明说的，有的是没有说的，有些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有时候是自己把自己的期待投射到人家的眼光当中再看过来，就觉得人家在要求我什么，其实很容易变成不健康。如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跟上帝的关系对，然后做上帝要你做的，你会有一种很平安的确据，然后你做起来的时候不会被人家拉拉扯扯的，你会做上帝要你做的工，很踏实的去做。当你没有忧虑的时候，其实是最有效能的时候。
哇，
那如果但是我们又不是说蒙着耳朵不要听别人的声音，说啊我就是去听上帝的声音，其实上帝的声音常常是透过弟兄姐妹来让我们察觉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是从上帝那里出来，然后接触人的时候，我们的耳朵就是打开的，留意上帝在我们周围他怎么引导我们，尤其是做神的工也不是一个人在做，是一个团队在做。所以如果我们的年轻的传道人呢，你真的希望为上帝做工啊，你不要通通都是你一个人去领受上帝哇奇妙的计划。上帝说你的同工在哪里呢？你们要两三个人一起来祈求，我在你们中间，我来垂听你们祷告啊。所以我觉得建立同工的团队，然后一起来查验。所以我的建议是说哈，如果你是一个主责的传道人，你是一个领导者，你责无旁贷的要在上帝面前领受上帝给你的和给教会的感动方向，你要去像先知一样领受。但是你领受呢，你要在你的团队当中查验，你不要领受了就觉得就是这样做，上帝还会留一步，就是他要让你的同工，你的弟兄姐妹一起在上帝面前来查验。那当他们也一起领受的时候，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做，而是一个团队一起来做。那我现在在神学院，我真的也是这样做，我周围的同工都是对我来说就是属灵的安全伴，是我的阀门，是我的来查验上帝心意的必要的伙伴。没有他们，其实我是觉得没有那种很深的平安。那但是我要去寻求，我要查验神的心意来分享。然后如果他们有什么建议，或者像刚刚说的期待，有的时候人家可能是用建议的方式。那如果你的心态不对，要不就是很有压力，要不就是觉得人家那个不管用，然后回人家的时候的态度就可能会伤到同工们的心。你听，但是你不要那么坏的就说这个对或不对，好或不好，就再回到你的主耶稣面前啊，你随时都可以回到宝座前去查验啊。好，查验之后上帝会给你一个更整全的看见，你再出来的时候已经把同工的意见经过了上帝面前的查验，你回复他的时候也都会是比较好的回复，然后同时还带着同工一起在上帝的方向当中前进。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是保持跟上帝的关系，同时服事会很有能力，也会很有方向感。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有亲近上帝的时间，然后在我们跟他人相处的时候保持一个聆听的耳，去聆听上帝在做什么。但当我们有领受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需要有一群伙伴来彼此查验，而不是把自己的当作绝对的，那到最后又变成操控了。
对啊，对啊，都听不进人家的。可是圣灵可能会透过你的同工跟你讲不太一样的想法， 那你不要急，那再查验。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院长，我今天还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聊的很多都是牧会、牧养，那今天在华人的教会界当中，有的时候也会有一种声音，就觉得，读神学好像是多余的、没有用的，或者是跟牧养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你过去又是那么常年的耕耘在牧会第一线，但是现在又在负责台湾浸浸会神学院的院长来教育年轻的神学生。从院长你的观点、你的角度，你怎么去看神学教育跟教会牧养之间的关系？牧者应该怎么去看待神学训练？因为如果今天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没什么用，因为神学思维无法转化成怎么带小组，无法转化成怎么去规划事工。那今天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为什么不训练出一群这个用一些很务实的方式去训练一群懂得怎么样去建造有组织教会？神学教育的培训从院长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以及怎么去调和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是，对，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也常常在思想这个问题，因为我知道说台湾大型教会的运动在对神学教育一直也都很有批判，觉得都不实用，花了三年的时间，会不会对教会的建造有什么样的帮助？那我觉得我这些年来是脚踏两条船嘛，所以对牧会现场呢是看第一手的经验，也对神学教育一直在晋升这样子。那脚踏两条船就要那脚要很有力，把这两条船并在一起，不然就扑通掉到水里头去了。
是，
那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教会当中也就会在这两方面就分家了，然后脚就插开了哈。就对整个教会而言，好像神学教育跟侍奉不相干，其实是教会受很大的亏损。那我是怎么把它合在一起的哈？其实我这些年来的体会，我觉得神学教育哈，它最核心的部分，当然像我刚刚说爱主第一，我们其实是来认识上帝。那个认识不只是头脑的认识，是你来真正亲身经历，知道你的上帝跟你的关系，然后你认识这位上帝，然后他又奇大无比哈。上帝跟方方面面都有关，当然跟教会有关。那你是来认识这位上帝。可是认识这位上帝呢，从上帝的启示的历史来讲，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那最具体的就是上帝是透过耶稣基督把自己彰显出来，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认识上帝，只有在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所以如果在耶稣基督之外我们去想要认识上帝，你是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你觉得有所认识，常常也会有偏差。那这是新约的启示定规了，就是神的道，也就是他的话语，是耶稣基督是那个焦点。好，那所以呢，神学教育其实是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然后因着耶稣基督来认识天父，进入三一上帝，进入这一个与上帝同工团契的生命状态当中，然后你再成为一个传道人。好，那所以传道人是其实基本上是见证人，因为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然后去到地极为主做见证。其实我们是一个见证人，见证人就是要见证主的生命，主的，然后有成为一个有道可传的传道人。你把主的话语不只是知识，不只是神学的理论，而是你这整个人，你对这个道是有体验，然后你也能够传讲，而且讲的不是一套死的东西，是在这个当下即今的历史处境、教会处境和信徒的生命状态当中，你把主活泼的话语讲出来，这必须你对上帝是有活泼的认识。所以神学院的这三年的装备呢，它有一个不可少的，而是教会所比较难去提供的，就是我们整个神学教育是回到圣经的根源。我刚刚就讲的那个历史的耶稣啊，那个历史的耶稣距离我们有2000年了。你说你不要这个 历史的耶稣，你不想透过这历史的长廊，你想直接在圣灵当中去认识耶稣。耶稣当然也愿意亲近你，可是他每次要跟你说话你都会听错啊，因为你没有那个历史的耶稣来作为那个启示的核心，你对耶稣的认识就会出错。
嗯，
但是这两千年的历史，然后是记在圣经里面哈，透过经过两千年传下，两千年前的耶稣说的做的，还有整个的旧约是为耶稣做准备的，上帝也在旧约里面说话，那个道也是耶稣基督，然后使徒所见证的也是耶稣基督，但是它是希伯来文，是希腊文，是它的历史的背景。这一些如果你想要偷懒跳过去，你对耶稣的认识就会有偏差，你就会用自己的意思去读圣经，你觉得你认识的耶稣就还是隔一层。我当然圣经经过了和合本的翻译，中文的翻译，我们大部分还是都可以抓得到，你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你当然还是可以做一个传道人，甚至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上帝把他的道这样子丰丰富的启示出来，可是他有他艰难的部分，就是那种你要跨越历史文化文字的这个鸿沟，去认识那一个当时道成肉身的耶稣是需要努力的。这个努力就是神学院在装备你，让你能够比较回到那个原本的耶稣，然后再从那个历史的耶稣借着圣灵成为今天耶稣可以活在你生命当中的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使你认识耶稣，然后你传讲的是你真的经过了圣经，经过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你来认识了这位上帝。那当然这些好像是知识的层面，可是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我们在神学院，我一直跟同工们跟学生们讲，就是我们要爱主第一，我们要在跟主活泼的关系当中一直来学习，这样子受了装备，我觉得那个价值是一辈子的啊，就是这三年是让你用一辈子的，你打个基础，然后未来一边侍奉一边还是在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越来越深，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神学教育很宝贵的地方。
是，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其实我刚刚听院长讲的时候，一方面是的确今天教会堂会对神学教育的批判，其实我们需要听得进去，是不是我们所在做的事情变成一个纯粹学术的探讨跟研究。其实刚刚院长讲的那个核心是我们要回到历史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启示，透过他的话语，并且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啊，当我们跳过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变成只是纯粹学术探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跟教会做是一样的事情，只是教会是用方法跟活动来跳过这个耶稣基督的启示，而在神学院我们是透过学术的研讨，但是我们就好像把历史的耶稣，今天临在的耶稣给跳过去了。所以其实神学院的一些批判，应该说教会的批判对神学教育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是其实我们有的是什么，我们有的是这两千年上帝在他的话语当中不断的对他的群体说话，然后这两千年的累积，我们不断的在，当我们说在群体当中聆听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当代的人的聆听，我们也跟历史历代的圣徒一起来聆听，奥古斯丁、马丁路德。
对。
那第二个，其实甘院长刚才在讲的时候，我也想到说，神学教育第二个非常有价值的地方是，我们很多时候学方法这些东西当然是好的，也是需要的，因为我们都是透过具体的方法来学习。
对。
但是无形当中，我们的方法常常跟我们的文化时代精神走得太近，以至于我们缺少了一个好像跳出来思考。跳出框框思考的能力，但是神学教育透过跟两千年的教会传统对话的时候，其实透过不同时代的眼光来反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以前那个时代没有看到的地方，所以会说啊，好可惜啊，马丁路德虽然他讲过很多很好的话，但是从我们今天的时代来看，他可能讲了几句话也觉得说啊，如果他看到这一面该有多好。可是反过来，马丁路德、加尔文、奥古斯丁这些教会历史历代的神学家，他们的话某种程度也在挑战指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盲点啊，就好像马丁路德在这个读这个，其实也是在读神的话圣经的时候，他重新发现到因信称义的这件事情，这并不是他发明的，但是他是在这个神学思索探索当中，神学教育里面，他重新回到圣经的原文，重新回到圣经的文本，发现了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其实早就上帝启示了。那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教会，也是一个需要心意不断心意更新和变化的教会，所以神学教育其实也是帮助我们一方面我们需要很落地的具体的实践有做法，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不断的有从上帝来的启示来挑战更新我们的做法，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非常好，非常好。我刚刚强调比较是圣经的层面，你也讲到神学教育里面很重要一部分就是历史的传承，历史的丰富的遗产的领受。那其实你讲的这一部分，像我在教神学院教教会历史跟系统神学，其实比较是你说的这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当然都可以直接读圣经，可是呢，上帝的见证人是有2000年如云彩般环绕的见证人，
是
他们的生命都在他们特殊的历史情境当中去把上帝的真道给焕发出来，所以同样的真道却在不同的情境有丰富的呈现。
是，
那我们如果没有神学训练呢，其实那个历史就你就很难回去啊，你就觉得说那我就是要现在的见证人，可是这2000年还不同的传统，东正教、天主教还有根正教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你就这些宝藏你就很难去挖了啦。那神学院给你打个基础，你接下来你就知道，这些古代有哪些，然后你碰到什么事情你想的时候，你也可以想着你有整个2000年的历史来让你做一个思考的宽度和深度，我觉得就很棒。我觉得你提这一点非常好。我刚刚强调前面讲比较是圣经
啊，是
从圣经之后这2000年也是丰富的遗产呢，哈。
是是是，啊，谢谢院长今天的分享，带我们回顾他自己过去20几年，一方面在牧会，一方面神学教育，也谈到一个很真实的，就是教会增长的效哈，这种思维，其实教会增长的现象本身不是我们反对的，而是背后什么驱动我们，很多时候是掺杂着我们的个人的野心、成就感，以及院长也提到说，那出路是什么？爱主优先，爱主第一。然后最后我们也谈到神学教育跟这个堂会牧养门徒培育的关系，非常的丰富精彩，谢谢院长。
感谢主，谢谢跟你这样的谈话，觉得很丰富，然后回头想想上帝恩典真的是太大了，我们彼此勉励，好好爱主第一，一起走我们有限的人生，却是上帝丰盛作为的人生。谢谢你，
Amen， 谢谢院长。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今天通过谭院长的分享，让我们知道建造教会动机要对，不是为了自己的野心、自己的企图心，要爱主第一，其次就是团队的侍奉，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要建立一群的团队，一同的建立教会。欢迎您来信或者是留言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感想。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良友.net， 晨曦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 122 13229966 122。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相约在主里。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主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是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